好，我们继续看讲义356页括弧六的地方，对上面的五戒做一个小结。如是是罪不作，是身善律矣。属于身的方面有四个，就是杀生、偷盗、邪淫跟饮酒。饮酒在这边把它算是身的部分。那妄语不作，这是属于口的部分。这名为这在家众又不在。当然女众的优婆夷也是一样。五戒律仪。律仪我们刚刚说过，这个也是湿罗的另外一个译名，类似的用语。重点就是防护身口意种种过失。好，因论生论说，优婆塞为什么只有谈到五戒？事实上有关于口方面的律仪，除了妄语以外呢，应该还有两舌啊、恶口啊、绮语啊。那为什么只有谈妄语呢，而不谈两舌、恶口、绮语这三种律仪啊？那理由有六种。好，问曰：若八种律仪及净命，是名为戒。八种律仪就是我们最前面讲义341页所说的：不恼害、不劫道、不邪淫、不妄语、不两舌、不恶口、不绮语、不饮酒。这八种律仪还有净命，名为戒。那应该有这八种还有净命啊，那为什么优婆塞的五戒呢，他只有提到妄语？在口律里面为什么不谈两舌、恶口跟绮语？好，论主回答：白衣居家，就是在家中受世间乐，兼修福德，他们要完整的修行戒法比较困难，所以佛取这个比较重要的，让居士们受持五戒。再来复次，四种口业中妄语最重。再来复次，妄语心生故作，就是他内心要说这个不实的话。其他的有的故作，有的不故作，比如说恶口，有的人口头禅啊，对不对？开口闭口三字经啊，种种啊，这个不一定说他有故意啊，这个是不好的习性。有的故作不故作，或者绮语啊，有些喜欢说一些靡靡之音啊，让人家产生贪恋，种种不洁净的心啊，这是绮语。再来复次，但说妄语以摄三世。这个就是说，虽然五戒里面只谈妄语，但是呢，其他的戒也应该要一起来受持。复次，诸善法中，说真实，那是最重要的、最大。如果说真实语，那么四种正语，就是不妄语、不两舌、不恶口、不绮语，那都能够含摄进来。最后第六个理由复次，白衣处事，就在家中他有当官啊，处理种种的事务或者是家务，他要委派指派下属做种种工作，那有的偷懒啊，他需要装模作样啊，或者是怎么样需要呵斥他们，所以难持不恶口戒。所以因为这几种理由，在五戒里面特别强调妄语的重要。妄语故作，它影响比较大，所以特别五戒里面来强调不妄语，是众故不应作。好，再来谈到五戒有五种受，就是说五戒 有的人他只受 其中的一分，有的时候受其中的两个戒啊，或者三个四个五个戒条，那这一面就分成有 五类，一个是一分行，一分行于五戒中呢，他只受持一个戒，少分行他受持其中的两戒或三戒，多分行他受持其中的四戒，满行这是受持五戒，五戒全受。还有另外一种第五，叫做断淫优婆塞，他除了五戒满分满受以外，他于施前更自己发愿，即使对自己的妻子呢也不再行淫，这个就断淫。有的在这中也有多这一条的，这个比较难得的。好，如佛即说，下面是赞叹这个持戒的功德，特别是有关于天升天的福报。不杀，不偷盗，不邪淫，食语就是不妄语，不饮酒，还有正命，正命以静心，就是静命，就是正当的经济生活。如果能够 修持这个五戒，而且能够有静命的话，不管是现在世啊未来世，忧愁怖畏都能够消除，那么持戒所得的福报呢，经常会伴随我们的身，将来升天能够与天人聚在一起。世间六十花，六十就是日三十夜三十，就是一整天啊，那这个花荣耀色相发，就开的花呢非常光彩多夺目，这个一年的花相当于天上一天，天上一天相当于人间一年呢。天数自然生，在天界底下有很多都是谈天数，天数生自然生，花蔓璎珞，还有红花，单花就是红花，如灯罩，种种的颜色呢互相兼杂。天衣无央数，无央数就是无穷尽，就天人穿的衣啊，天衣，而且的颜色也很多，鲜白，甚至能够跟太阳互相辉映。这个天衣轻密无间笼，就是形容这个天衣轻柔密实平顺，不会说皱纹啊或隆起，像我们一般人间的衣服啊，你不烫的时候就皱皱的，但是天衣呢它非常平整，非常轻柔，唯有皱纹。金色映绣纹，飞尾如云气，这文字都很漂亮，就是文采绚丽，像这样上妙的衣服都从天数而出。还有明珠，这个耳环啊，天的耳环，或者是种种这个宝物，手环啊，或者装饰在脚的这些种种宝物，随心所好爱，亦从天数出。就是说我们持戒以后升天，那随心所欲，种种装饰啦，衣服啦，这些装饰具都随心所欲自然而出。金花琉璃镜，这个花像金，是金子，那这个树的镜呢是琉璃，花的须呢是金刚，这个都是宝物啊。柔软香氛熏，悉从宝池而出，天有宝池出很多花啦，种种，那这些都是宝物。 还有琴瑟真空喉，这是有一些音乐 的弦乐器啊等等。七宝做种种的装饰妙器，器这些音乐的器材啊都非常的美妙，声音也很清雅，也从天树而出。那这个树是天上树中王啊，在天界的欢喜园，其他一切呢没有办法跟他比拟。但是怎么样升天，从天树得到这些宝物呢？事实上它的因是什么？持戒为耕田，就是要持戒，持戒才有办法升天啊，从天树产生种种的宝物。那上面提到天衣穿的以外呢，吃的也是很美妙，天厨，天厨妙供啊，这样子甘露味饮食足饥渴。还有天女无间爱，无间爱小注131，这边有提到三间五爱，三间有的称为三护，这个是我们中国古时候也有这样的讲法，经典里面也有提到。这现在的女性看起来会不以为然，就是角注131的第三行，三护，幼小为父母所护。我们看下面，在下面两行好了。三护，幼小为父母所护啊，那嫁了人以后呢，为先生所护啊，先生死了以后，还为小孩所保护啊。无爱，就是大圣说的女人无爱，不得做四谛梵音、梵王、魔王、准人生王，还有佛。这是比较早期佛典的传说了啊。不过后来大圣经很多女性的大菩萨啦等等，这个是变化了，就不一定为这个男女众之行有什么分别。好，我们再看回本文。好，这个描述天女也不会怀孕啊，种种的苦难啊，经常怡然自得快乐，饮食呢也不会吃太多啊，要跑到小便啊。持戒经常摄心，能够生在自在欢喜的地方，能够悠闲无事啊，没有种种的苦难，经常不受约束啊，能够愉悦心智。诸天能够得到种种的自在，忧愁苦恼都不再生，所想要的只要动个念头它自然而得。而自己身上也会放光，能够 照破种种的黑暗。像这样种种天乐都是由布施跟持戒而得，如果想要得到这样的天的福报，那应该是自我勉励，好好来持戒。好，下面因论生论，说我们现在在讲四罗波罗蜜，这目标是菩萨要成佛啊，那你为什么去赞叹天的福报而已呢？论主说，先赞叹这个持戒的福德，吸引人家来持戒，能够持戒以后再进一步观，即使是天界的这些福报呢也是无常，能够进一步立大誓愿，得至佛道。好，佛言三世必得报果不虚，哪三世呢？就是三福业，布施、持戒、修定。布施可以得到大富，持戒生好处，修定得解脱。不过这里的解脱呢，并不是说这个只有修定就能够出三界得解脱，不是啊。我们看下面补充的解释：若单行施罗 如果只有持戒的话，可以升到好的地方，升人天。那如果是修定的话，不是说修定就可以得解脱，还要跟智慧慈悲相合合，跟智慧相合合的话，以最低的味道定而引发无漏慧，有智慧合合可以得到声闻缘觉，再更进一步与慈悲相合合，可以得到佛道，指的是这个意思。那么现在只是赞叹持戒有现世的功德，得到好名声安乐，还有 后世得报，就像小孩子要吞这个苦药，他不愿意吃，那我们加一点点蜜，但是重点是要让他吃药，所以同样的，上面赞叹天的福报，主要呢是先以欲勾牵，后令入佛智，先赞戒的福德，让他持戒，持戒以后立大誓愿到佛道，这名为施罗而生施罗波罗蜜。又一切人通常着乐，天上乐胜过人间。若有人听闻天上的种种快乐，他想要受持戒法，可是呢，再进一步升天以后，知道这天也是无常，产生厌恨的心，再进一步求解脱。还有的不只是自己解脱，听佛无量功德慈悲心生，依着戒波罗蜜得到佛道。所以说施罗的果报没有过失。好，接着我们谈八戒，八戒一日戒，他的戒体是一日一夜。比如有人受八关斋戒，通常是要午前受了，因为他是过午不食嘛，中间有过午不食。那么这个戒体到什么时候为止呢？到隔天明相初，隔天明相初。明相以前没有几点钟啊，对不对？而且这夏天晚上夏天跟冬天有时候时间也不太一致，有的是说看手掌，手掌纹看得清楚不清楚，做一个大略的判断。好，问曰，说在家众除了五戒以外有没有其他的戒法呢？他说有一日戒，一日戒就八关斋戒，六斋日持。哪六斋日呢？就初八、十四、十五、二十三，还有二九三十，如果没有三十的话往前推，就最后两天，初八、十四、十五、二三、二九三十，就六斋日来持这个八关斋戒，功德无量。或者十二月，从初一到十五受持此戒，祈福甚多。那怎么样来受持八关斋戒呢？他说受持八关斋戒要常跪合掌。怎么说？我摩甲就自报自己的姓名，今天一日一夜皈依三宝，念三次，然后三次皈依佛境、皈依法境、皈依僧境，就身口意种种的不善法，贪嗔痴种种的，我们不管是过去啦或者现在，我们在佛前诚心的忏悔，以身口意三业清净来受持八戒。这个名为布萨，什么叫布萨？我们请看角注140的第三行，因此老师原始佛教圣理之基层，布萨玄奘翻译为长养，而易经，易经也是一位有名的翻译的大师，他翻译为长养净。长养什么呢？是长养善法，摄持自心。 长养善法，净除不善。那《毗梨母经》他说断名为菩萨，清净名为菩萨，所以这个菩萨他有断除不善法，还有长养清净的善法，有这样的意思。古代意义为斋，最为适当。斋不是嘴巴吃素就叫斋，重点在洗心，洗心它是净化自心的意思。佛法本以八支具足为菩萨，菩萨原理古智与断食有关，所以在八戒里面有一个不非食食，断食或者是过午不食，受到重视。好，我们再回来前面，受持这八戒呢，它主要是学佛啊。佛尽行受，不杀生啦，不偷盗。佛是不饮哦，注意哦，这里是不饮哦，这是为法所护嘛，为法所守。即使自己的妻子啊，自己的先生，在受八戒的时候，也是不饮啊。不妄语，不饮酒，不坐卧高广大床，不着香花幔，不香而涂身，不歌舞唱伎，不过往观听，还有。过午不食好，倒数第三行，我摩甲受行八戒，随诸佛而学，名为菩萨，希望持这个菩萨的福报，生生不堕三恶道，也不落入八难。八难就是有八种不容易听闻佛法的地方或者是修行的障碍。哪八个呢？地狱、恶鬼、畜生，这三个难是太苦了。另外呢，第四个长寿天，那又太热，太热不知道无常苦，这个也是八难哦。好，再来，在时间点不对啊，生在佛前佛后，那有的虽然生在佛世呢，可是长在边地，边地的地方，离得太远。有的虽然说时间点啊或者是地点都好，不过呢自己盲聋喑哑，没办法听闻，没办法阅读。有的这个种种器官也很好啊，可是视字变聪有种种的邪见这个就是八难。修行者能够持八关斋戒，能够远离三恶八难好，我亦不求这种种天世界的乐他是希望能够断尽烦恼，得到萨婆若。萨婆若就是一切智，就佛的一切智，成就佛道。所以他即使受八关斋戒，他的目的也不是为了求今生后世的福报而已他最终目的还是想成佛好，那谈到八戒的受戒方法，底下呢，那怎么受五戒也顺便谈一下受五戒一样，我摩甲皈依佛法僧皈依佛法僧净，那么请佛释迦牟尼佛正知我摩甲尽行受皈依那戒师应该引导他这么说如优婆塞听，是多陀阿瘸度，这个就是如来下面阿罗诃是应供，再来三藐三佛陀是等正觉，就如来应供等正觉这个都是佛的别号佛的名号，希望如来应供等正觉佛能够正知我能够见我我是一位受五戒的优婆塞这些五戒呢我能够尽行受来受持。那哪五种戒师就教他尽行受不杀生，这是优婆塞戒，你能不能持如果可以的话你就说能持当言诺，诺就是可以 我同意遵命。啊，进行受不偷盗，不邪淫啊，五戒这里是不邪淫的，因为它是进行受的嘛。那如果不饮的话，那个是等于是断饮的有菩萨啊。那一般的话是不邪淫，就自己七世以外，而且不是在受戒期间啊，不妄语不饮酒。啊，受持五戒之外，还要供养三宝啊，勤修福业。好，再回来。那么受八戒为什么要六斋日来持八关斋戒修福德？底下有几个理由。第一个说，这个六斋日啊，有诸天也到这个世间来观察啊，如果有人布施持戒孝顺父母多的话，诸天欢喜啊。那么另外，在六斋日的时候有恶鬼啊，利用这六斋日来追逐人，想要夺人命，种种疾病啊、凶衰啊，让人家不吉啊。杰出圣人就教人家怎么样来避这个凶衰呢？能够趋吉避凶，那就是教人家要持斋啊，修善法啊，做种种的福德，能够趋吉避凶啊。那这个斋法，那时候主要是持斋了啊，不受八戒，只以一日不食为斋，这是杰出圣人呢 啊避凶衰的话，重在斋。那后来佛出世，就告诉弟子们，哦，要一日一夜，就像佛持八戒过午不食，那以此功德带领人到涅槃。那如是天王经中佛说，月六斋日，哦，有太子还有四天王来观察众生，如果众生们，哦，人间的众生布施持戒孝顺父母少的话，回去早礼天禀告第四天啊，第四诸天心就不喜悦，他就会感叹啊，阿修罗种就多了，诸天种少，因为如果不持戒不布施的话，不能升天嘛，那天种当然就少了。那不持戒，种种嗔恨心啊，种种的斗争多，所以阿修罗种就多啊。那相反，布施持戒孝顺父母多的话，诸天欢喜啊，就增益天众，减损阿修罗。这个时候，第四见诸天欢喜，就说一个偈颂：六日神足月，神足月有的又称为神变月啊，神变神足。这个呢，也又称为三个常斋月，就说除了六天六斋日以外，另外呢有三个月是长期持斋的，正月、五月、九月，啊，正月、五月、九月。所以这个偈颂六日神足月，就是说六斋日还有三个常斋月，啊，在这段期间受持清净戒，命中之后，功德必如我，这我就是第四天了哈。第四天他自己说，哎，如果有人好好持戒的话，将来他的功德会像我一样。佛就告诉诸比丘说，这个第四天想得美哦，哎，不应该说这样的偈颂啊。为什么？因为第四天三衰，好，三衰有的版本说做五衰啊，还有三毒未除。如果是五衰的话，根据经典也都是讲生老死忧悲啊，那杂含也都是讲生老病死，还有忧悲苦恼。不过另外俱舍论有很多地方提到，天将要命中的时候有五衰相现啊，如角柱一四七倒数第二行，这 本来天衣就很漂亮嘛，那时候他要命中的时候，这衣服就变脏，会沾染尘埃。本来有花蔓庄严啊，现在都变成枯萎啊，还有两翼会出臭汗，臭气入身，在这里，不乐本座啊，自己坐立不安。三毒就贪嗔痴三毒，佛就说你本身还有五衰啊，三毒没有除啊，你妄言持一日戒功德像你第十天那样子，然后你这样说的不对，应该说如果能够这样子持戒的话呢，啊，层次事实上可以更高一点，像佛那样子，佛才有资格讲说功德必如我。好，另外六斋日恶鬼害人，如果能够持斋受戒行善，那么恶鬼就远去，那个地方就住处安稳。所以六斋日来持戒得福增多。好，在361页，那为什么这恶鬼神被特别在这六天恼害于人？答曰：天地本起经说，劫初成时有这个诸鬼神父修苦行，满天上12年，那么在这六天呢，割肉出血，把它丢到火里面去，得是增长他的势力啊。诸恶鬼神因为这样子，诸恶鬼神那么就在这六天里面每每有增强他的势力。问曰：那诸鬼神父为什么在这六天割身肉血到佛里面去呢？答曰：诸神当中，摩西所罗神这是大自在天神，摩西所罗是大自在天，他最大。那诸神都有日分大自在天神一月呢有四日分。我们刚刚不是讲六斋日吗？六斋日呢就有初八、14，另外还有15，再来23、29、30。那么这里的大自在天神就占了4天了。其他的神一月有2日分，初一、初二、16、17。那么另外15跟月底的30，属一切神。所以这六斋日其实取什么呢？就是大自在天神还有一切神，这个合起来有6个，就6日。摩西所罗为诸神之主，又得日多，所以他的这个4天为斋，初八、23、14、29。另外二日就是15跟30，是一切诸神日，也把它纳进来。所以诸鬼神在这6天往往就比较有力士。复次，诸鬼神父在这6天割肉出血到火里面过12岁之后，天王下来就告诉他说你要求什么，他说求有子。天王就说仙人供养法，我们要供养仙人我们要供养应该是烧香啊，或者甘美的果实水果啊，这个清净的东西，你不拿这个清净的东西来供养，那你竟然用肉啊血投到火里面这样的火供，那这个其实是罪恶法为什么用这样的罪恶法来供养呢你破了善法，乐为恶事喜好做这种种不好的行为，那就让你生的这恶子呢，让他们吃肉饮血。 当这样说的时候，火中就有八大鬼出啊，身黑如墨，头发是黄的，眼睛是红的，有大光明，一切鬼神都从这八鬼而出生啊。所以在这六天割身肉血啊，到火中得到更大的势力。我这个都是随俗说了啊。那如果是佛法中他受持八万斋戒就不一定是在这六天或者是三那个常斋月啊。如佛法中日无好物，就天天是好日子啦，不会说只有这 六天而已。那这里谈到六斋日呢，只不过是随世间法啊，或者是鬼神啊，会降灾啊。如果这个时候能够持斋的话，比较能够避邪，因为这样的因缘随世间法来教持斋受八戒。好，底下问，好，五戒跟八万斋戒哪一个殊胜？回答：有因缘故，两个戒是平等的。五戒呢，它的殊胜，因为它终身持，哦，它是进行受，它戒比较少；而八戒呢，戒比较多，啊，它时间比较短。好，复次，如果没有大心，啊，如果没有发大心，即使终身持戒，不如一个有大心的人一日持戒。就是说，如果发大心一日持戒，他的殊胜。下面的比喻非常好啊，譬如说，有一位软夫为将，比如说一个将帅，他没有具备才智啊、英勇、啊、仁爱、威信，他处处很软弱啊，一个懦夫。即使他带兵啊一辈子，可是呢，由于智勇不足啊，终究不能够成大功立大业啊，没有功名。可是呢，如果有一位英雄啊，他智勇双全，奋发，如果有祸乱啊，他马上能够平定，他一天而已就能够功盖天下啊。所以像这样的比喻，就是如果发大心，即使时间很短，他能够功名成就啊。那这两种戒名为在家的优婆塞法，这比较偏重于戒条啊，五戒又八戒来说。下面呢是从发心来分别，在家的持戒有四种，有下持戒、中人、上人还有上上人啊。下的持戒主要是为了今生的快乐啊，或者说怕部位啦，或者为了好名声啊，或者是这个家里的习惯啊，或者是迎合别人的意思，或者避苦啊，求离开种种的危难啊，像这样的趋吉避凶啊，有所部位，或者为好名声，为今世乐来持戒，就是下人持戒。中人持戒呢，它是为人中富贵啊，或者是为了后世的福乐，克制自己，自己勉励自己。他认为说，我持戒啊，受苦时间短，可是之后得到了果报比较多啊。就像商人远出深入啊，得利必多。持戒之福，令人受后世福乐，也是一样啊。所以下人他是为今世乐，中人他为后世乐，上人呢他是为涅槃乐啊，这是二圣，求离苦，求常乐无为，为涅槃啊，知道一切法无常。再来，持戒之人啊，持戒的话，他心里就不忧悔。不忧悔就能够得喜乐，喜乐就能够得一心，一心有禅定，以这个禅定为基础，能够引发真实的智慧，有真实的智慧能够产生厌离的心，得离欲，得解脱，得涅槃。 所以持戒呢是种种善法的根本。在持戒为八正道之出门，入道出门，若持戒持得好，那一步一步就能够到达涅槃。好，下面因论生论。如八正道，八正道一个是正见嘛，对不对？我们一般讲说正见为道，再正思维，之后呢才是正语、正业、正命。正语、正业、正命，这是属于戒的部分。正见、正思维，这属于慧的部分。第六是正精进，七八是正念、正定。问曰：如八正道，正语、正业，这个在中间呢、正见、正行，就是正思维，这个在前面呢、那应该说正见为八正道出门嘛，你为什么这里却说见，也就是正语、正业、是八正道的出门呢？论主回答，就是说从次序来讲，从道理来讲，大者开始，那正见最大，因为正见为道，应该它是在最前面。复次，行道故以见为先，你要去哪里，你要先立定个目标嘛。比如说我要去台中，我要去新竹，方向要先确立，或者要去基隆等等，要看得准。诸法次第，故戒在前，不过实际上去做，一步一步去做，从常理来说，那是戒为基础，在前。譬如坐屋栋梁，栋梁虽然是很大，不过呢栋梁在上面呢，你不能说这个凭空就先架栋梁，还是要从地为基础，先打好地基才可以。好，再来上上人持戒，这是菩萨的，这是菩萨的持戒，他有悲心怜悯众生为佛道，还有智慧知道诸法求实相，他不怕堕三恶道，也不是为了求人天之乐，像这样就是上上人菩萨的持戒。好，所以这个四种下中上上上，从发心来说，在家的戒从发心来说有这四种不同，所以即使是在家的五戒八戒，那也得通菩萨看发什么样的心。好，谈完在家戒以后，接着有谈四种出家戒。出家戒有四种：沙弥、沙弥尼，还有四叉摩那。四叉摩那这个是沙弥尼要进一步到比丘尼之间有两年的时间，来学戒法，就是学法女。为什么会这样子呢？因为曾经有人有一个女性，她之前有成家，后来发心出家，出家以后她不知道自己怀孕了，结果肚子一天一天大起来，那有人就讥嫌说，这个女性怎么犯戒了，后来才知道说事实上她是在家的时候怀孕了不知道，所以因为这样子呢有两年，所以后来有的律师他说这两年的时间主要是验身，我们一般怀胎十月嘛，如果两年的话大概可以，不过传说罗诃罗在母胎有六年了，蛮长的，不过一般两年大概可以知道了，所以两年验身，他受持的戒法就验心。三比丘尼戒，四是比丘僧。好，是宜，如果在家戒就能够升天得菩萨道，也能够到涅槃，那何必那么辛苦来修持出家戒呢？答曰： 虽具得度，虽然说在家出家都能够得度，不过呢有困难有容易。如果是在家，因为他要做种种营生的事业啊，如果想要专心道法，那么家业就会废。如果是想要专心的 修家业，那道事就废，所以两个不容易兼顾。不取着不废舍，乃应行之法，那两个要取舍很困难。那如果出家离俗，他要打坐就打坐啊，也不会旁边有小孩啊在那边吵啊，或者是妻子在那边扰乱啊，种种啊，绝诸纷乱，一向专心行道就比较容易。在居家溃闹啊，他忙东忙西啊，多事多物，还有烦恼的根啊，中恶聚集，所以要修行比较困难。如果出家的话，就像有人在 空野无人之处，想要一心无思无虑，内想即除，外事也不会干扰。闲坐林树间，即然灭众恶，他能够清净淡泊，容易得定。那这样的乐呢，那是禅定乐，然后不是天上的乐。人求富贵利，不管是功名或者是衣服，或者是好床褥，这个乐呢，世间的乐都是无常不安稳，而且你求这个世间乐不容易满足啊，无厌足。那如果是出家的话，穿这个百衲衣，那衣就是缝缝补补的这个僧衣啊，起食动静行住坐卧啊，心里常一容易得定。那么再有智慧眼，能够观诸法实相，种种法门都能够做平等观。在智慧上就容易明了理解啊，在禅定上心里就寂然。是三界一般的众生所不能够赶得上的啊！这主要是赞叹出家的行道比较容易。好，第三，出家修戒得无量善律仪，一切具足满，所以这在家中啊，如果有机缘的话，应当发心出家受具足戒。好，第四。佛法中出家法第一难修啊，如有人问舍利佛，佛法中什么最难？他说出家难。那出家有什么难啊？出家耗要佛法困难。那耗要佛法还有什么困难呢？修诸善法难啊。再来，如果有人出家，那魔王会惊怖，魔王会忧愁。这个人他修行慢慢慢断尽烦恼，出三界，出三界魔王这是欲界天最上面的，那有人出三界就超脱他的管辖之外，所以他会忧愁。好，再来第六，佛法中出家人虽破戒堕罪，即使他出家破戒以后会遭受种种罪报，但是这个罪报受毕以后，因为他之前有出家持戒的因缘，他还会接触到佛法，最后得解脱。底下就举莲花色比丘尼的一个本生，说佛在世的时候，比丘尼他是六神通的阿罗汉，那到一些富贵人家里面经常赞叹出家法，告诉这些贵妇人说，你们可以出家。这些贵妇女她说，我现在 正青春啊，容色胜美，正漂亮啊，那持戒对我来说很困难，硬要我持戒这个我恐怕守不住啊。 或当破戒。比丘尼说，你出家破戒便破。他说，那破戒我会堕地狱啊，怎么办呢？他说，堕地狱便堕。那贵妇女大家就笑啊，哎，那地狱里面去受罪有什么好玩的呢？到底有什么殊胜？那莲花色比丘尼就说，他忆起他过去生做戏女，当然他穿种种漂亮的衣服啊，他说的话，这戏女他当然说的话是比较可能奇遇啊之类的话啊。那有个时候，就穿比丘尼衣以为戏笑，结果这样的因缘在迦摄佛的时候，他当了比丘尼，那么自己自恃的种性高贵啦，容貌庄严，心生娇慢而破戒，破戒以后就堕地狱受种种的罪，受罪这完毕以后，遇到释迦牟尼佛出家而得六神通阿罗汉啊，所以知道出家受戒虽复破戒，因为之前的持戒因缘这有犯戒啊，这个罪还是要受毕哦啊，这罪报啊要受完以后，有这个因缘还可以修行，最后呢是成就阿罗汉啊。如果只是作恶而没有持戒因缘，那是不能够得到的。莲花色比丘尼说，过去是世世堕地狱，当然也是很辛苦了哈。持戒不能够持清净，结果堕地狱堕了很长的时间。地狱出以后还当恶人，恶人死了以后又入地狱，所以也是反反复复啊，出出没没。那么今以此证知，出家受戒虽复破戒，已是因缘可得道果。好，另外一个故事，佛在吉凡那个地方有一个醉婆罗门到佛那个地方去想要做比丘，可是他平常醒的时候脑筋清楚的时候不来，醉的时候才来佛想这个机会难得啊，难得他发心想要出家，就叫阿难把他头剃，然后就给他穿袈裟。结果醉醒以后呢，奇怪，我这为什么这头上光光的穿这个出家服，他就走了。那比丘就问佛，那为什么让这个醉婆罗门做比丘呢？我就说，这个婆罗门他太长的无量劫太长太长的时间完全都没有出家的心，现在因为罪的缘故暂时发这个心，这个心很难得，给他种一些得度因缘，因为这个因缘以后他会出家得道。不过出家毕竟是重要的事了，哪一天有一个醉汉到你这边来，你不要随便把他剃了。那佛他比较有智慧啊，能够观知他的种种前因后果。如是种种因缘，出家之力功德无量，所以百一虽有五戒，不如出家。好，剩下一点点我们讲不完了，我们下一次再继续。好，今天到这。